弟兄姐妹平安。这两天我正好在休斯顿的朋友家，这是我几十年的朋友，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为我们拍照，所以朋友在想不到在德州我们又能够这么相近，所以每年我都会去到那里一次。这次去呢，听到一个感恩的见证，他的母亲84岁了，满头白发，信主了，也要受洗了，又考了，为了公民他好好的学了2年。80多岁的人了、还要去考公民啊！他说我每一天是拿了一个包去上英文的，走了2年，所以大家都叫我博士了。OK， 那他就在想说，我要受洗了，我先要考到公民，我再受洗。这是有人告诉他，伯母啊，你不能这么想，你真的要求神让你里面有信心，不要觉得我公民考出来了，我再受洗。哎，他想想倒是对的，结果就凭着信心。真的是愿意报名我去受洗，结果你知道吗？在11月19号，他公民宣誓了，23号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讲了一句话：“这是上帝的恩典，神还是怜悯我，让地上的福气仍然给我，再加上一个天上的福气。”在短短的4天里面，竟然地上有一个公民，天上有一个什么国民？上帝的国民啊！所以我想，这一天他们要全家为母亲来庆祝。天上的生日啊、还有地上的国民，所以他的儿子就把所有的家族全部召集了。那天我数了一数，在八八酱吃那个，一共是19个人，祖孙四代啊，在美国4世同堂不大有啊，所以我为他们真的是很感恩。其实上帝其实是真的知道我们有很多的需要，上帝都知道，但是神盼望我们里面生出一个信心，正是因着感恩，先求神的国，还有什么神的义，我们的需要上帝都知道。以后我会讲，借着主导文来会讲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上帝又是吃怎么来赐福我们，又是特别在这样一个土地上，神真的很祝福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跟主有一个美好的相交，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我也是他的。今天是个感恩的礼拜，我们有3位弟兄姐妹要庆祝感恩节的日子中呢，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不要说我们在地上觉得很高兴，教会中有3位弟兄姐妹信主了。耶稣说，连他在天上，只要看到地上有一个人悔改，他说他就非常的高兴。耶稣曾经为了表示自己的高兴，讲述了一个比喻，你来想一想，这合理不合理？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你来看看读合理不合理。大家来，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高兴。其实你看这段东西是不合理的，你有100只羊，结果一只羊跑了，你怎么可能撇下99只羊在哪里啊？旷野去找那一只羊已经不合理了，你看再不合理吧。找着了他没有话，你这个死鬼怎么找到这里了，那害得我找你，没有啊。你看他是什么欢欢喜喜是干嘛，扛在肩上，哎，从旷野里扛回来啊，有可能吗？没有可能，更没有可能合理吗？扛回来了需要通知左邻右舍，所有的朋友都通知了，告诉他们说，我失去的那只羊已经找到了，我很快乐，你们跟我一起快乐，合理吧？也不合理，不可能的，找回来嘛就找回来了， lucky 嘛。但是耶稣说不是这样的，他说一个人悔改，好像今天3个人悔改愿意受洗在主的名下，他说在天上我也一样为他们高兴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在上帝的眼里，你受洗归入他的名下，岂不是上帝说的你在地上悔改，天上也一样来为你高兴。很多的不合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合理的，耶稣为你高兴，阿们。真的为今天3位受洗归入名下的人高兴。其实我们的生命中常有这个体认，今天你生命中有苦衷，你一般是不会跟人家多说的，因为这个人可能不理解你，我说了也是白说。但是如果你心里有一个莫大的喜悦，喜悦到不分享出来，你的心会爆炸。你看耶稣爆炸了没有啊？耶稣爆炸了， 一个人悔改，他高兴到一个地方，要跟什么左邻右舍都他们请来啊，可能今天晚上还有 party， 请大家来，对他们说，我要把我心里的喜悦来告诉大家。所以当我们真的一个人受洗归入主名下的时候，其实你的心跟主的心也是一样，也是很快乐的。我看宋尚杰博士的日记的时候，讲到宋尚杰，他是个牧师的孩子，但是他真正的重生是那一天的晚上，他跟主之间有一个交往，主让他看到一个异梦，这个异梦连续演了七场剧，好像一场一场，前面几场是他的罪，他一生中的罪啊，虽然是个牧师的孩子啊，很多的罪，很多的罪在他的身上啊，一幕一幕一幕一幕演到后来，演到十字架了，他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上面的血滴下来滴到他的身上，他开始看到，再看到什么，他看到他这个主的里面，他看到这个整个的汪洋在黑暗一片，看到很多人在汪洋中，这个时候的福，主的呼召临到他，他说我要叫你改名，你不再叫宋尚杰，我要叫你 John。 第一次我来的时候，我呼召了一个人叫施洗约翰，但是当我第二次来的之前，我会呼召很多的人像 John 一样起来为我开前面的道，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被呼召了，他说我重生了。问题是他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他跟所有的人说，我重生了，我得救了，我重生了。他说我虽然知道有人会讥诮我，说我是白痴，但是我不管这一切，心里爆炸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得救，永远的审判不再临到你的时候，你真的有喜乐吗？我也是一样，93年我在冬令会奉献的时候满头大汗，神让我知道我这个只是会打做几个菜的人，神突然呼召你不要害怕，能不能在我，肯不肯在你，我是在1500个人的这个大会中我奉献了自己。当我奉献之后，你知道我做什么，我逢人就说我奉献了，我要去传道了，我要去读神学了。哇，逢人就说，有人真的是因为他们是老基督徒，他讲一句话，哎呦，真的在后的在前，讲了他们，我是太喜乐了，跟所有的人都讲，讲了他们都不好意思，都有的都快脸红了。哎呦，我现在回头来想想，太喜乐了。你真的有一个喜乐在里面，你承受不住，你只能跟别人讲，但是痛苦的时候常常可能是一个人封闭在里面。耶稣喜乐到一个地步不正常了，大家知道啊，因为有一个人在地上悔改，耶稣高兴的有点不正常了。 OK， 这就是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的。每年一度的感恩节都是在11月第四个礼拜的第四礼拜四。 OK， 如果作为感恩节作为节日来说，2天前已经过去了，明天一大早大家都要上班了，于是我们大家就开始等待着12月的感恩节，然后再等待几天，又是2015年的元旦，然后再等待等待，日复一日，然后又等到了下一年的2015年的感恩节。那这个日子就是这么快的。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否也是一样的？高潮过后呢，日复一日呢，年复一年呢，我们里面就渐渐会失去一种新鲜，失去一种激动，失去一种热情。大家想过没有，不是吗？我们今天在座的谁没有过受洗的日子呢？谁没有过为着耶稣大发热心的时候呢？谁没有过感恩流泪的经历呢？那今天我们的生命到底在哪里出了状况呢？盼望今天借着这个受洗感恩的日子，我愿与大家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好好思想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三个宝贵的身份角色和相对应的关系。盼望也因此给今天三位信而受洗的弟兄姐妹一些告诫和提醒，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了。好，今天我讲第一个关系，罪人和救主。首先，我们都是以罪人的身份和角色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说，有病的需要有医生，我来到地上不是找义人的，乃是来找罪人的。可见被耶稣找到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病人，还有一种什么？罪人。他就找两种人啊！你说你有病，那走开吧；你说你是义人，耶稣说我不来找你。所以你来到耶稣面前，记得只有两个身份，一个是需要被医治的病人，第二个是需要被拯救的罪人。我们一起来看 这一段的圣经，看看他怎么呼召门徒的。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从跟从我。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的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在上帝的眼里，如果你是义人，你用不着悔改，耶稣说我不会来找你。显然这个税吏利未最后能够成为被耶稣所召的门徒马太，而这位马太最终能够写下不朽的马太福音，就是因为他首先悔改来到了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被医治的病人，承认自己是一个盼望被拯救的罪人。同样，今天我们能够被神所赦免，被耶稣的宝血所涂抹遮盖，就是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开始开声祈祷，上帝可怜我这个罪人，于是耶稣就把他的义加在了你我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永远记得，一个人信耶稣从来不是锦上添花，不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好人，现在信了耶稣就变得更好了，而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宣告我的道德和生命已经无药可救了，所以我才信耶稣。这样的人上帝认他。今天太多的人，他可能觉得我已经蛮好的，隔壁的那个人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他需要悔改。上帝不会跟你同在。如果你真的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道德破产的人，无药可救了，那耶稣的药就成为你的医治了。其实我们的人是很容易自我为义、自我为是，甚至自我为神的，特别是当我们看到有人比我们更糟糕的时候，但是上帝却说我们道德是何等的可怜。你不要去看别人，当你看别人怎么怎么的时候，其实你的光景也是如此。所以有一天在圣经中，神让我看到一个景象，我们真的是也不得不为之警醒。当以色列百姓回来重建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设立一个大祭司叫约书亚，神让我们看到他的软弱，没有办法带领百姓往前的时候，神在灵界中让我们看到这位神所设立的大祭司约书亚竟然穿着污秽的衣服。我们知道当亚人被安立为祭司，高摩为祭司的时候，都要穿着圣洁的服装，但是这位神所设立的大祭司竟然在魔鬼的控告中穿着污秽的衣服，污秽到不堪入目，以致上帝在这样的时候，在魔鬼的控告面前称呼他的使者，把约书亚大祭司污秽的衣服给脱去，让他换上华美的衣服，戴上圣洁的冠冕。原来我看到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即使我们也信了主，今天在上帝的面前是神的怜悯让我们重新恢复大祭司约书亚在人和上帝面前的地位，最终让控告约书亚的魔鬼撒旦暴愧退后。今天福音对我们一个蒙恩的罪人来说也是永远的，即使今天我们的光景糟糕不堪，我们灵里知道我们多少的肮脏，多少的那个神都知道，连生命都知道，我们自己凭着良心我们也知道，今天不管我们光景糟糕到如何的地步，即使我们今天和约书亚一样穿着污秽的衣服在魔鬼的控告面前，我们仍然可以奉耶稣的名再一次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承认自己的罪，转离自己的恶，神仍然会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怜悯赦免我们，仍然会脱去我们污秽的衣服，将他的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圣经讲得非常的明白，大家一起来，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永远记得，今天这三位弟兄姐妹受洗不只是恩典是在今天，他一辈子在主的里面都是恩典。不管我今天 光景是如何，但是我只要将一个悔改之心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永远的福音仍然成为我的拯救。所以圣经这么明白，他的门徒是这样告诉我们这个时间上的福音的永远。我们一起来读，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今天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只是受洗，他今天得救了，他因着耶稣的名在他的里面，不管以后的光景如何，只要他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愿意转移自己的恶，转离自己的罪，神的救恩仍然就成为他的功效。这是永远的福音。所以我们从此又不活在律法中，只活在恩典中。但今天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在主面前看到自己只是一个罪人的身份和角色，那么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只是一个罪人，那么今天我们蒙了拯救，那或许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罪被赦免，得了永生，就大功告成了。很多人觉得我天堂的门票已经拿到了，很多人觉得我已经大功告成了。许多的基督徒信主之后，为什么不能再继续追求，只是停留在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道理的初端呢？他们是一个基督徒某些外在的表现，他们只求得救，无心成圣，没有想说我得救以后要更像耶稣。他们的问题往往就是出在这里。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年复一年的感恩节，我们经过高潮以后趋于平淡，我们好像过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也多多少少轻忽了那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继续的造就和引领。记得有人，一个慕道友，他信了主一直不肯受洗。我就问他，某某弟兄，你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受洗？你知道他后来跟我讲了这样的话，他说，牧师你知道吗，如果我一谈受洗了，就没有人再来关心我了。他很实在，当时调侃的跟我讲，但是这里面背后有一种心态，我们也是一样，你还没有信主，我还没有信主，我们要十倍的热情对你，一谈信主了反正得救了，我又去关心别人了，所以他感到很失落。我告诉你，因着这样，教会的存在的实际问题是什么？我们常常只管生却不管养，好像俗话说的一样，师父领进门，修行怎么在个人。 OK， 我已经领进门了啊，以后你自己去了。于是教会就生了一大堆的孩子，没有人好好的领养，结果教会就慢慢的换了牌子，变成了磐石孤儿院，都是孤儿了。 OK， 没人领养了，这种状况需要改变。总而言之，一个基督徒光是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为救主是不够的，我们属灵的身量还要渐渐长大，不能只是停留在认罪悔改初信得救的阶段，还要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这是第一个身份，大家记得什么身份吗？第一个什么？罪人和什么？救主对应的关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一定要记得。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角色，仆人和主人。信了主，我们很自然的会称呼耶稣为主的罗。当我们称耶稣为主的时候，我们是指耶稣是我的救主和什么生命的主。但是主这个中文的字义里面，除了指向上帝之外，更多的是指向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称谓，叫主人。诶，主吗？就是主人吗？仆吗？就是仆人吗？好，其实呢，耶稣在他的讲道中，在他的教导中，也常常把自己当作一个主人，把门徒和跟随者当作一个仆人。我在圣经中随意理一些的，你就看到耶稣就用这种关系来告诉我们的主人和仆人。大家来读这段圣经，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气了。看到啊，仆人有一个素质，神把他的仆人需要有一个忠心。好，仆人除了忠心以后，仆人还要有一个里面的素质，要有警醒。大家来看，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 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 OK， 刚才讲到仆人要有忠心，现在讲到仆人你要有警醒啊。我们再来看，他说仆人还要有本分，你要尽你的本分，好像我们是仆人要尽本分。我们在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我们是应尽的，我们做仆人忠心警醒都是我们的本分。耶稣都在讲仆人啊。我们再来讲仆人还要面对主人的审判，因为你做的好坏耶稣还要来审判。我们一起来，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既德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神借着他给我们的恩典和恩赐，最后还要来验收的。这些东西都讲了我们仆人应尽的一些职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读了这几段经文之后，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你可能会想到自己作为一个仆人要好好的侍奉主，我作为一个仆人要在教会里多多的参与侍奉。你这些的看见和感动是不错的，你要好好的侍奉主，多多的参与教会的服事都是好的。但如果只是满足于做仆人，我可以告诉你，其实耶稣的心意并没有得到最终的满足。大家想过一个事情没有？大家都记得浪子归家的故事，悔改归家的浪子，他回到父亲的家里，他的心里只想图一个温饱就可以了，他也没有任何的奢望，只想他所以只想做一个雇工，不至于饿死也就可以了。因为他觉得我已经把父亲的家业都花完了，我已经不配做儿子了，甚至我不配做家里的人。如果你读过圣经，你知道在以色列那个时代，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最低等的不是仆人，最低等的是雇工。雇工不是家里人，我有事了把你临时工请来了，但是仆人呢是跟着主人一路走的，对不对？所以仆人还是家里人，雇工不是。所以这个儿子回家的时候，他心里只有一个父亲啊，他已经知道我得罪了你，我没有资格再来做儿子的，我甚至也没有资格再来做仆人的，就把我当做什么雇工吧。你知道父亲的心得满足吗？父亲的心没有得满足，在父亲的眼里他要的只是儿子，他不要仆人，更不要雇工。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你看到怎么说父亲怎么说，浪子回家了，他说我只要做雇工， No， 我要的是儿子，我不要雇工。父亲吩咐仆人说，来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衣都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大家你看到这里有什么样的字啊？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戒指。当约瑟从牢里被法老带出来解梦解完的时候，法老做了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什么？把手上的戒指拿下来戴在约瑟的身上。约瑟的手上，你以后就是埃及的宰相了。戒指代表权柄，过去的皇上这个戒指上面就是他的印，他打印的时候只要戒指磕一下就是他的名分。所以当父亲把戒指拿下来戴在儿子身上的时候，他不会看他是个雇工的，让他得到一个全儿子的权柄。我们再来看，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鞋子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当一个人西装革履站在你面前，而你是侧着脚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你有尊严吗？没有尊严。当这个儿子回来侧着脚回来的时候，父亲做一件事情，把鞋子让他穿上，让他有儿子的尊严。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牛犊宰了还要把袍子什么给他穿上，他衣衫褴褛根本就是个乞丐样子， 他要把上好的袍子给他披上，给他得到儿子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过没有，我们的耶稣带领门徒一路往前，他常常说你们是我的仆人，但是上帝的心意，你真的做他的仆人，他心意满足吗？他没有满足。耶稣临走的时候把他的心里的话告诉了他的追随者。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上帝虽然用仆人和主人的关系来表明你作为仆人应该有忠心，应该有警醒，应该有本分，应该要面对审判的时候，但是上帝的心满足吗？没有满足。他希望自己的跟随者能够了解他的心，知道他里面的性情，用他的眼光来看周遭的人事物。所以大家要知道，其实做主人和朋友是不一样的。耶稣不希望他的门徒和追随者只有做仆人的心态，只是照着主人的吩咐去被动的做一些什么。耶稣要他的门徒和他的追随者成为他的朋友，能多一点的体认他的心，也能多一点明了他要做的事。我想说，不能否认，今天我们大多数人的属灵光景只是停留在仆人为主做一点事情的层面中。你看好了，教会中做一点事情大家都还可以，但是上帝的心意没有满足啊。因为大家知道仆人和朋友是不一样的，仆人的职分强调的是应尽的责任，要的是你里面的忠心，而朋友的称谓表明这是两个人的关系。耶稣要的是什么？亲密，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是不同等级的。大家可以想象，在圣经中有一位叫马大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仆人。耶稣说，我素来所爱的，耶稣真的爱马大，真的爱这样一个忠心恳恳的服侍的，但是他心里满足没有？没有满足。虽然马大热心的为耶稣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想过没有，当马大作为仆人只是因着责任而做的时候，他常常会看别人不顺眼的。如果你只是做个仆人，你常常会看别人不顺眼，你常常会在律法中做事情，你也会有时候做的不爽的时候也会对你的主人抱怨的。真的蛮多的仆人是抱怨主人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耶稣是怎么来告诉我们的，是希望我们能够超越仆人的这样一个地位。我在这里想到保罗在教导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时候有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中间有一个从仆人到朋友之间的一个奇妙的转换。大家来看，保罗在讲到福音的时候，第一个讲到责任，说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不传也不行，我不传就有祸了。好，大家知道啊，这个时候保罗是一个怎样的身份出现了？仆人的身份。作为仆人，我们传福音若只是出于那责任，我可以告诉大家那是消极的。现在我们不是要到 Kingsville 去吗？你会觉得路途遥远吗？你就是长此以往你会坚持吗？你会想到很多。如果你只是作为仆人，我可以告诉你，有一天你里面会渐渐缺少了那种喜乐，第一次有新鲜，第三次不尽然。有一天我会请那边的康复教会的牧师来分享，他们在6年了，弟兄姐妹怎么借着小组6年不断的去传福音，成为他们教会的祝福。如果你只是作为仆人，我可以告诉你，有一天你会慢慢的消极，慢慢的觉得缺少了喜乐。这是保罗第一层，但是你不得不做，因为这是责任。好，保罗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进入到第二个层面，那就是甘心说。一起来读这段黑字，来，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了。好，保罗一直在强调仆人的责任，你一样做，开心也是做，不开心也是做，但是你真的甘心去做呢，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但不受罚，你还会怎么样？得到天上的赏赐。好，保罗在第二个层次，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个层次无论是责任说还是甘心说，都是从人可以理解的常情来说的，都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来做的，其实中间带着不少的自我的成分。好， 接着保罗就开始激励大家来改变你做事的立场和心态，要你跳脱仆人的角色，以耶稣的心肠和眼光来向人传福音。于是保罗就进到了好处所。我们来读这段黑字了，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好，保罗开始从一个仆人的心态开始跳到一个朋友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是保罗行事为人的出发点，也是他做一切事情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样看来，保罗传福音已经超越了责任的层面，已经仆人的心态，他已经作为耶稣的朋友，已经和耶稣的心怎么息息相通了。弟兄姐妹，你在哪个层次？今天我们来可以思想，大家想想马丁路德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中间呢，有的是神的用人，我们中间有用人，但爱人，神的爱人却不多，他是语重心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觉得做用人还可以，做做一件事嘛，但是要做爱人，神的心意要我们怎么样做什么爱人。好，现在我们就讲第三个进入爱人的状态了。第三个关系就是心腹和新郎。第一个大家记得这个关系叫什么？第一个什么？罪人和什么？救主。第二个什么？仆人与主人，都是很重要的非常宝贵的这样的角色。第三个更为宝贵，那就是心腹和新郎。我们承认信了主，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做一些什么还是容易的，但要在生命中自然流露出对主的爱却不那么容易了。大家在圣经中看到西门请客的故事吧，西门把耶稣当作父子请到家里吃一顿饭还是容易的，搞一个 party 热闹一下还是容易的，但是要叫那个像一个罪人那个女人一样能够跪在耶稣的面前亲吻耶稣的脚，承认自己是一个要需要悔改的罪人，那不那么容易。即使你叫按着剧本叫西门去演一遍，西门都演不像。作为一个仆人，我们常常只是满足于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很少去会思想耶稣是否还缺少了那份深层的爱恋，我们很少去会思想我们对耶稣还爱多少，我们只想到我们做了多少。这就是今天我要讲这篇信息的最原始的感动。我们除了罪人救主、仆人和主人的角色身份和对应的关系外，我们还需要确立一个更为宝贵的角色身份和相对应的关系，那就是新郎和新妇。不能否认在这一点上，教会的姐妹们因着自然的性别，他们会比较容易的体认和进入与主之间的这种属灵的关系。但是作为我们弟兄，需要在灵里认定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会有自然性别角色转换上的难处。这就好比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当你被提你的生命开始改变的时候，你的整个身体开始改变的时候，你还有男女吗？在天上的时候，他说耶稣说有男女吗？没有男女了，每个人都是天使了。所以你想过没有，你一下子到天上没有男女了，还是都是天使了，你会怎么样？即使我有这样心，我也没有，好像总觉得没有吧。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 Samuel 还在梅影的肚子里，那个时候我们参加夫妻恩爱营，那天的晚上大会的组织者，我们有13对牧师师母啊，不管你年纪再老撑着拐杖去的，你那天的晚上必须在粉红的蜡烛下为你的配偶写一封肉麻的情书。七老八十，我们结婚15年了，你还去那个，那没什么，人家结婚50年还得写呢。我在主面前想，我这辈子从来没跟我太太写过情书啊，但是我真的在主里现在爱她，难以割舍。是的，我跟主说，如果还有下辈子，耶稣说没有下辈子，但是我还是要跟耶稣讲这个话，耶稣啊，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仍然娶梅影为妻。我就写下这样，耶稣说没有下辈子，但是我的心里还是这样。你看我们的心常常还是这样，我们很难跳脱原来的生活模式。于是我们今天为了了解新郎和新妇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来看圣经的一些启示。 好，马太福音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耶稣的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耶稣就是为了我们同在，他来到地上，就是这个名字，永远记得。你想想看，再来看圣经怎么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你想过没有，怎么可能我这个污秽的身体昨天还在犯罪，但是上帝说在我的整个的救赎计划中，我巴不得你的身体成为我能居住的殿。神要干嘛？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如何的看得起我们？再来看保罗怎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上帝啊，我现在受洗归入你的名下了，今天活在我的里面不是我的黄旭，已经不是我的崔秀琴，而是什么？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原来耶稣，那无限的耶稣进入我有限的里面了，住在我里面了。再来看耶稣怎么说，他说看哪、啊、一起来，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复活的耶稣在讲这个话，耶稣那个时候讲话的时候他已经复活了，他是一个灵体，完全一个新的身体，他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要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一同坐席。当你想到这些的圣经启示的时候，你会比较的理解一件事情，什么叫新郎和新妇。所以当上帝要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所以一个基督徒里面是有耶稣的，耶稣里面也有他的。所以我们擘饼聚会的时候，不是只是眼见看的饼杯啊，乃是看到我们是吃喝耶稣啊。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告诉大家，凡只有信而受洗的弟兄姐妹才能够吃喝耶稣的饼杯啊，不要眼见的只是一个葡萄汁和饼而已，那是代表耶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说明当你吃饼杯的时候，你就是耶稣基督的人了。如果我们已经理解了圣经这些启示以后，那么我想你会比较的容易接受新妇和新郎的角色。新妇和新郎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就好像仆人和主人一样。圣经从神设立婚姻的那一刻起强调的就是新郎和新妇是一体的，系鞋的，居于不可分离的爱的生命关系。好，今天如果我们来讲说新郎和新妇的角色身份和相对应的关系的时候，对我们实际的生活的应用应该是什么呢？我想到了三点。我想到什么？首先，婚姻中相爱的男女应该是系鞋的，贞洁的，不能有第三者的。OK， 今天，但是在属灵上，当我们以世界的名利、荣华富贵为重的时候，盼望我们这些人作为心腹的我们，立时能够想到，那是对自己的新郎耶稣的不仁不义。我向弟兄姐妹，我们要从心腹的角度去说，耶稣说：“我跟你已经联合在一起了，我是你的新郎，你是我的心腹。”今天我们以世界为重的时候，盼望我们从灵里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已经开始对耶稣不仁不义。当我们作为心腹在网上流连色情的影像的时候，盼望我们能立时就警觉，那是对新郎耶稣的不忠不敬。我要请你从心腹的角度去思想，不要从其他。好，这是我第一个可能想到我们生活上什么实际应用。第二个，我们来想婚姻中相爱的男女应该是一体的，序不可分离的。好，当我们信主了多年之后，因着教会的难处，因着我们生命中的难处，因着同工关系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想停止聚会远离教会的时候，盼望我们作为新妇的我能够明白，那是对新郎耶稣的热情正在下降。当我们不想侍奉，不愿委身，对自己有太多保留的时候，盼望我们作为新妇的我能够觉悟到，那是对耶稣的爱情正在变味。我盼望我们真的是很实际的来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来完成实际的运用心腹的这样的角色。好，我们再来可以来看婚姻中相爱的男女让我们还能够想到生死。所以在雅各书上能够有这样的话来告诉我们说，求你一起来，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 戴在你臂上如错记，因为爱情如矢质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神在讲什么？神说，我以生死来爱你，你也要以生死来回报我。就是这样，他已经为你死了，你也要为他而活。所以我们和神心腹新郎相爱的关系，不只是每一个礼拜保证我们有一次主日的崇拜，也不是我们有一些例行的祷告和读经。我们和神相爱的关系不会让我们因为周遭消极的负面的事情就灰心抱怨，我们和神相爱的关系不会让我们躲在矮墙的后面，只想与耶稣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心腹和新郎相爱的关系是说，耶稣，你为我死，我就为你而活。我们跟耶稣心腹新郎的关系是生死之恋情啊！我们谈过恋爱的，真的爱一个女人，你爱到她死就是这生死爱，我为你死啊，为你活，就是这样。当我们得救的时候，神将儿子的灵赐给了我们，大家想一想，就是这样。但是他同时也将心腹的心赐给了我们，让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如果今天耶稣真的是我们的，真的是我们的新郎，我们真的做耶稣的心腹，我盼望弟兄姐妹记住这一句话，耶稣就应该是我们唯一的爱情和热情。如果你跟一个女人结婚了，在婚姻的关系中，你愿意你的女人去跟别人和好吗？不会的。你真的跟一个男人和好了，在婚姻里面，你真的希望你的男人去爱上别的女人吗？ No。 婚姻啊，如此之坚强啊，只有死可以把我们分开。所以耶稣应该是我们什么？唯一的爱情和热情。我是在中华贵族神学院毕业的，我们的院长赵俊宇牧师有一天他在阁楼西书上看到了一句话，他一直在沉默良久。怎么回事？圣经啊，今天你的启示是告诉我，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哎，我已经不是在我，是基督成了我的生命。你要知道，因着这句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写了一首歌，这首歌真的是很感人。他在被主接去的，他已经90多岁被主接去的时候，我们全体的师生为他唱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我们也是，那就是大家还能够记得这首歌吗？主若是，我没有把它全部落下来，他就是因着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了，我中有他，他中有我。我一唱着，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绿叶一片，主与我心心相印，紧紧地爱结连，任凭是疯狂与暴，同甘苦潮汐相见。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绿叶一片。那一天在灵修中，他连写了4段，他写到自己是玫瑰绿叶的关系，他写到主是一首诗词，我就是爱的音乐，他写到我若冷若冰霜，那主就是冬日的太阳，他想到自己是一块荒田，那主就是及时的甘霖。他含着眼泪，借着圣经给他的启示，把一首非常美好的歌来献给了主。我也常常想到保罗的那些话，也是常常令我感动的。大家想一想，把这些话吃下去，记得保罗写诗啊，你们想想看，或吃或喝都荣耀神。哎，圣经就这么讲了，或吃或喝都要为神荣耀神而行。你吃喝都要荣耀神，这第一个，你吃喝或说或行都奉主的名，你怎么做事或说话行事都奉主耶稣的名，圣经就这么说。还有什么？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或活或死，主啊，我都是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是这么想，你跟主的关系开始改变，你不会满足于只是一个罪人得救，你不会满足只是一个仆人为主做一些什么，你不会满足。今天我跟大家讲了在主面前的三个 宝贵的身份，大家记得啊、哦。第一个什么？罪人和救主。第二个什么？仆人和主人。第三个什么？心腹和新郎。我做一个总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首先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离开了这点你什么都不是。但是作为罪人，我们很容易觉得自己已经得救了，就不想成圣，更像耶稣了。我们的缺陷在这里。第二，我们要开始进到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作为仆人我们应该忠心事主，为主再多做一点什么。但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做仆人，我们的热情会在责任之下慢慢的变得冷淡，上帝的心不会因此得到满足。最后，当我们乐意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上帝的心意才会得到最终的满足。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上帝竟然把未来的新天新地看作是一个盛大的宴席，而把我们看为是他迎娶的羔羊的心腹。这是最终的启示。大家来想一想，有一天我们在上面碰面，虽然我们已经似乎已经身份都改变了，不再有男女了，但是我们都是一个身份，羔羊的心腹。大家可以来读这一段启示录上圣经，来看，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若不是你圣灵的开启，我们今天看到的全部是白纸黑字。但是主啊，你却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灵在对我们说话。你不仅看我们为罪人被你拯救，你不仅看我们是仆人被你主人所引领，你看我们更是一个圣洁的将要被你迎娶的心腹。主啊，我们何等的不堪，何等的污秽，但是在永恒的里面，你真是这样看我们的。主啊，谢谢你何等奇妙的救恩。今天我们三个弟兄姐妹要受洗归入你的名下，他们不仅是一个罪人被你拯救，不仅是一个仆人被你所引领，他们更是一个装饰装扮整齐的妇人将要被你所迎娶。主啊，让我们真是看重这三个，一个更比一个宝贵的身份。有一些在天上的时候，你真是像新郎一样来迎接我们，欢欢喜喜在你羔羊的婚宴中吃喝。主啊，让我们不至于冷淡，不至于每到一个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感恩，我们天天都感恩，因为心腹新郎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是一种状态，是每日每刻都不可分离的。愿主将一个心腹的圣洁赐给我们，愿我们真有一个仆人的忠心赐给我们，都有一个被救的一个罪人的感恩赐给我们。愿主得着我们的心，也得着教会的心，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